好，各位翻到35页，我们来看一下呼吸声。呼吸声呢，它就是指，来各位看那个，来140，这边是不是从这里到开始数回来，是不是一个吸气，一个吐气？就这样子一吸一吐，这两个的距离就叫做呼吸声，这样的长度就叫呼吸声。所以像这边一吸，这边一吐，这两点的距离又叫做呼吸声。这样子懂了哦。好，那我们来看呼吸声。蛙儿啊，观察呼吸声的律动之时，若能同时练习调整呼吸，也就是调息法。蛙儿平常走路、跑步的呼吸次数大约每分钟14到16次，算是正常的。我们5秒为一呼吸声的长度呢，每分钟则是12次呼吸。目的不是为了要增加呼吸的时间长度，不是哦。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蛙儿5秒钟完成一呼一吸，算是一个呼吸声。这样的练习，也就是我们的目的，能让您本身活络肺活量，将呼吐正常量完全发挥，而且持久。所以5秒一个呼吸声，并不是深呼吸性的短暂增加肺活量。如果短暂的深呼吸的肺活量你不能持久，它有点像是海啸，那你持续性的呼吸声，它就像是潮汐。就下面那一段讲的，一个呼吸声的吸吐的量就是潮汐量。蛙儿，我们要调整的是规律的呼吸，就像是潮汐，而不是要海啸性的深呼吸。那就有人就说啊，既然要比平常少，少到变成12次，那如果更少是不是更好呢？那下面有一个问答，就是一个学生说的啊，老师啊，蛙儿偶尔也会有一段不少的时间哦，每分钟的呼吸次数少于12次，平均每个呼吸声长于5秒，应当算是更优于5秒一次呼吸的状态吗？算不算呢？蛙儿啊，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哦，因为有一种症状就是每分钟只有8、9个呼吸声而已，医学上称为叫做呼吸倦怠症。偶尔啊，气力薄弱者的呼吸绵细蛮长，像病人躺在床上是不是也是呼吸很微弱，他的次数也很少，那个你不能说他很厉害啊。所以呼吸倦怠症也是那样子的哦，每分钟的次数也会少于12次，但是这些都不是正常或者健康的状态。那我要问玉珍一个问题啊，待会哈，你先喝没关系，等你喝完我再问。36页，若是一位气血充足的禅师，当然可能会每分钟只有7、8个呼吸声的状况，甚至更少，就是右表的注，37页的注。注就是属于在9条之后的功夫。那这个我们看那个140的图，你们没有齁，刚开始你的呼吸声比较小，就是这是你的吸上去的量，这是你的潮汐量，对不对？这是你的潮汐量。然后当你开始调的时候，5秒钟一次，你的量就是变成是这个1/2 F， 两个1/2 F 就是加起来就是你的一个量，进出的量刚刚好。那这样子一吸一吐，所以这两点的距离就叫做呼吸声，好，就叫做呼吸声。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调成你的标准肺活量，就是你活络出来的肺活量，就是这个区块面积，就叫做面积。透过9条的时候，你的呼吸就是次数会减少，可能就从12次减到变10次，同样的面积长度，呼吸声的长度拉长，所以它的风高是不是变低了，变低了，所以它变缓。然后再来你可能变成7、8次，所以说你的呼吸肺活量是不变的，但是你的呼吸声长度变长，所以它的风高又更低，这就属于住的状态。所以会随着你的功夫禅定修得越来越好，像有人说他根本觉察不到对方的呼吸， 那是因为我们的呼吸很快，当他的呼吸次数少于我的本身的每一次的律动，低到我的觉察的能力之外，我就会觉察不到他的呼吸。那是因为我们太浮动。然后当你越来越平静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察到越平静的事物的律动。所以刚刚我们再回来36页，所以这个柱呢，它可能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乃至于呢变动成为到维系难察，就是绵绵密密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看呢，不能只看外相说它是七次八次，必须要看什么里子功夫，要看他的理智功夫，他到底是禅定的功夫到，然后让他呼吸声调成七八次，还是他只是气血微弱的七八次啊？好，所以蛙儿千万不能自欺欺人，更不可以叨扰上位哦。蛙儿，若你想要了解更多，应当去复习《禅观大义》第九单元的调息，或者应当去实践，那就终身不忘喽。那这个蛙儿就说啊，老师啊，蛙儿想起来啦，活水禅第一集真的有说过，还有好多的图表啊，谢谢老师啊，你们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吼。好啊，老师啊，蛙儿不是不想去做，就你们常常犯的毛病吼，只是这方法这么简单，五秒调息好像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也当然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和成长，是不是呢？好，有人一直摇头害说不是，有人在想到底会不会是这样。蛙儿啊，假设有两条路，就是我告诉你的可以到达终点，一条路呢是简易通达，一条路是险困多灾，都可以到达终点哦。请问蛙儿啊，大家啊，你们这些松鼠啊，要走哪一条路呢？简易的还是险困的啊？当然走简易的嘛。所以那我就问啊，蛙儿啊，请问这两条路哪一条路才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路呢？所以简单的事正是入手难处啊。好，那我们来把就这个五秒调息啊，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还没那么简单。吴廷芳，你听过他们讲过吗？没有齁，待会再让你听齁，我先把这边讲完，我再来请他们讲给你听。37，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频高假设叫做一，这时候你刚开始调的时候你的频高会不变，但是你的路径跟你的深度会加长，也就是扩充你的潮汐量，就是扩充你的潮汐量。这时候了解，就是来我们来看140的图，就是刚开始调的时候你的频高不变，但是你的呼吸声，因为你的呼吸声从原来的16次变成12次，所以时间加长，时间加长高度不变，面积增加，这样了解，潮汐量增加。所以刚开始你调的时候，有的人像比较明显就是谁，赖英姿，他说他会喘，会有点微微的喘，而且会身体会发热，会觉得好像有点像在做运动，然后我就说那是正常的，那是非常正常的，你会有点微微的喘，然后微微的喘，可是你还是可以维持12次，只是你的12次会觉得有点气，所谓的气结的感觉，气喘，所谓风喘气息，那个喘会有那个风喘的喘象出现，但是它不会小于12次，不会大于12次，这样了解。你如果喘是这时候是什么，大于12次、16次甚至变成20多次嘛，他那个喘是说你好像必须要有点累的感觉，有点深浅的，他那个喘是这种喘法，这样 OK。 那这时候潮汐量会增加，然后再来就是说当你时间更当你潮汐量调到一个阶段以后，你的潮汐量都固定下来以后，就是你的呼吸声加长，而你的频率会变低，就是后来的状态，这是一路下去的状态，就是37页在讲的面图形，就是这一个。那请各位翻到39页，潮汐量呢，这个是五秒钟调息的初阶方法，是一个很明快简洁的捷径，打从学习调息，老师便已经让你开始学习驯服自己， 也是藉由此阶段学习观察气息的马步功夫。所以看起来它好像是五秒钟一个呼吸声而已，但事实上它是让你学习观察你的气息。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它很简单很重复，而且里面啊简单重复却又做不好，所以你会起很多烦恼和不耐烦，你就必须要驯服自己。所以它是一个不论你不是光调息，它还可以调心，它还可以调心，加上因为它调整了潮汐量，同时达到调身的效果。所以这时候一方面呢，你可以改变 自身的潮汐量，让这个潮汐量改变完以后，你的身就会调整，让自身成为能和习道相应的果体，就是你的这个业报体呀、它会改变成为跟习道相应的果体。很多人不知道说这 五秒调息这么好用。老师啊，蛙儿想要一边学其他的入门方法，就像很多人学了天底下很多禅修方法，但没有一样用得上手，一边练习观察心念，这样好吗？那我当然不能否决掉别人呐、我就说蛙儿啊，这当然也会有人成就啊，这叫什么皮笑肉不笑。只是呢不用秒针方法的蛙儿啊，学习效果和入门方法的掌握度大大不如用秒针中规中矩调整潮汐量的蛙儿。您学佛十几年，学禅也近十年，南传汉传藏传都学了，鼎鼎大名的禅师座下你也亲近过了，为何还说出这样的门外问题呢？如果你是一个和习道相应的国体，你在习道观的练习非常的棒，今天下午郭先生还和我分享，来你说说习道观是什么，念佛然后不净观是什么，他还各四个字就可以点破。
两大干入门就是不净观跟习道观、那习道观是真实作意啊，不净观是圣解作意。
那圣解作意跟真实作意你们听起来哪一个比较好呢？来，赞成是真实作意的举手，举高一点。好，赞成是圣解作意的举手。其他人不举手是因为两个都听不懂。好，那郭先生继续解释。
圣解作意就是俗称假想观，那真实作意就是真实观、如实观这样。
所以答案应该是真实作业，你们都孺子可教啊，一看这样解释他只不过花了两句话就佛子可教，松鼠可教也。松果就是要给松鼠吃的那个。所以刚刚啊是那个郭先生就帮你们点破了，所以当你一旦把你的习潮汐量调好以后啊，你就会成为跟习道观相应的果体，对于你的修行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大的进展，就是你不会有违逆性。那像那个如果有违逆性呢，就会产生什么效果，看41页右下角那个小字，就是有些人他去模仿很多方法，像习道观各种方法，那模仿事实上不太容易觉察。比方有两个，一种叫做想学正确的姿势，另外一个叫做模仿姿势，这两者一不一样？不一样。但是禅修者啊自己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到底现在是在学正确知识还是他是模仿正确知识，他要用心分辨啊。学习呢并不是将好的强加于身，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成为阻力。就像是最右下角的那个左下角这一段，蛙儿，若您照着去练那是模仿，模仿很难练成与自身一体，更难以随时上手，更不用说你怎么可以终身受用呢？所以你们是要模仿还是要去学？是要去学，要学就必须要经过摸索阶段，而不是直接套用，直接套用。好，那我们再翻回来39页，那第四段，花儿啊，五秒调息的练习方学习方法呢，听得明了， 也看似很基本，也想不出有何困难。正因如此，五秒调息让人没有动力，偏偏却是最考验耐烦能力的方法，是不是？哇啊，五秒调息没有唱高调，只是要哇啊老实地五秒一呼一吸，就是五秒一呼一吸同时完成哦，不是呼五秒吸五秒，是一呼一吸五秒钟。好，每天持续练习15到30分钟，这个老实且单纯的练习正是考验磁吸的稳度，也必须耐得住重复和警觉，才能练蛙耳的定性。依照老师的教学经验，这方法屡验屡证，老师没法子像古代的禅师跟着蛙耳，蛙耳也没闲没空天天来报道，老师只好派出什么法宝陪这些人呐、啊？就叫五秒调息的法宝啊。这个方法呢，没有时段限制，也没有地点限制，随时随地可用的法宝。哇，若是方法不熟练或者不习惯秒针，都可能会产生紧绷。那么，请先缓一缓，练一练下，下足安心，然后再继续练习。要不然，你如果继续紧绷，你不但练不好，你的呼吸会变成风喘气息的气，会有节制感，那时候会伤身。至于呢，不习惯秒针也可以练一练其他的计时器，有人就喜欢看那个数字12345，有人就喜欢看那个的也没关系，反正就知道五秒钟一块，也有人是把什么调那个钢琴的调调调调调，有人喜欢听那个都可以，还是就把它调成五秒钟。哇啊，这一阶段不用学太久，要学到什么时候叫做稳定的呢？就是你很清楚的感受到呼吐的平缓陡急，你只需要感受它，你不用控制它要变成怎么样，就你能够感受它是平缓陡急，而且每一口气你都很清楚的觉察它，有警觉性。这样的历程呢，平稳确定的经过，每天哦都15到30分钟都是 OK 的，连续7天，连续有一天没有就从头算起，连续7天，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学佛号与调息的搭配。哇儿，恭喜恭喜，你可以进到下一关了。好，吴廷芳啊，你没听过调息这5分钟怎么调哈？那我们今天那个赖英姿带小朋友下去南部出去玩，我们就请那个好了，傅梅清最后一次的嘛，吼，禅观教学最后一堂课来，你先跟他们分享，下次再留给玉珍。好，你先讲一下。
五秒调息，其实我觉得它是蛮难的，就是在练习的过程。那我觉得一个比较具体的想法是，其实重点在是那个一呼一吸是五秒钟完成。可是我们一开始，我觉得我个人会习惯把佛号五秒钟念完。那就会变成是会有那个 KK， 你会很急的说我要把佛号五秒钟，其实你呼吸根本还没有调在五秒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过程，会有一些是假象，会以为自己已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比如说如果在很，比如说你在跑步啊，或者是你事情在很赶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尽量维持在这样的，才会是很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是比较是算成功的。那我个人经验是，我那时候是会硬要让自己在觉得就是把佛号是五秒钟把它数完，然后会硬觉得这样是 OK 的。那但是这经不起考验，你就会觉得尤其是胸口容易是 KK 很紧，而且你会觉得呼吸是不顺，反倒呼吸不顺。然后那时候的顺其实是用，我不晓得好像是用意志力，不是，应该是说意念去把它硬调成是感觉是顺，其实是还没有。但其实我的经验是，有一次就是我一直就是在练习，其实我也练习蛮久，我是断断续续，我没有很认真说从头到尾这样子每天30分钟练啊，我就是想到就练。后来我是用手机的那个秒数，我就让自己，我完全不，那时候的练习是我没有去数佛号，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管不到佛号了，我就只好先用看那个秒针，让自己的呼吸是能够五秒钟完成。其实我那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呼吸是顺的，其实真的去把它调成五秒钟的时候， 你的呼吸会是很顺，你身体是会轻松的，那就这样子是练习，然后有时候想到就练习，然后不成功就再练习，反正我本来也想说反正好像也是不会成功吧，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个方法应该是可以，只是我方法不对吧，然后就这样子练大概要练了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有一天我在打坐忽然觉得哎，佛号就搭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说哎，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言语形容，那它就是会跟着佛号这样子，你会有呼吸上面是顺的，那等到你的五秒钟呼吸顺的，其实就是不管现在是你身体不舒服，你在生气，或者其实你的呼吸是会知道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敏锐，跟没有练习的时候是差很多的。那这要有看似简单，其实会有一段历程，但是那个历程要自己去体验，其实很难说清楚，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如果说一开始练习错误的方法，我跟同学聊过，大概就是胸口 KK 的，就是会很紧，那个基本上是都还不对，那就是呼吸还没有在五秒钟一个循环这样子。
所以他刚才告诉你们很重要的观念，你如果现在很快就想把佛号啊呼吸一块搭上去，很容易弄巧成拙，先练五秒钟一呼一吸完成，这样子练好以后你会改善的效果啊，就像我讲，你会成为一个跟习道观相应的佛弟。他刚才自己也讲出来了，他说他后来就会觉得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全部放松，而且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你会舒服，但那个舒服不是你没有练过习道观没有调过五秒的人你可以知道的，他那个稳定跟舒服是有点像是吃的人参果，就是你会全身的呼吸啊，就是全部的毛孔全身都在动，然后当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个佛号就是跟着你的身体运动，在运动全身就像潮浪潮汐，然后那个潮汐是很稳的潮汐，你就像荡在海波当中的潮汐，然后阳光片洒的温暖，有没有说出来？好，文学。那个要一段时间练，但是他已经点出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后面要介绍一个叫做调息跟念佛的搭配，41页。所以那个第一关呢还是一样必须要照我的方法，那时候是因为一次所有方法都教他们了，所以他们有的就没有照一步一步来，就先把习道加念佛，想说直接进第二关，就是这一关习道关搭配念佛关，结果后来发现还是没办法，还是回到必须先把五秒钟做好才可以搭上去，而且他当你五秒钟一做好你要搭佛号的时候很快，非常快，所以你不用急着要进第二关，你把第一关先做好反而比较快。好，调息跟念佛的搭配啊，瓦尔自从学习第一步佛号的字与呼吸的搭配，老师便让你走上自觉自省的道路，我只等着您自觉自省的敏锐度提升，而后想要改变转化的动力增强。你到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你心里面很莫名其妙的念头，虽然都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你会看得很明显，包括你在待人接物，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是这样，你会想要改变，然后那时候你的动力会增强，逐步的增强成为不会消减的欲乐心，这时候呢我就很容易教你了，但是待会那后面会再说我怎么容易教你，以后会再说，要留个东西。瓦尔啊，呼吸观察呼吸声的运动之时啊，初期以五秒为一呼吸声的长度，所以安佛号最佳的状态也是一个呼吸声安一个佛号，就是刚才他谈的五秒钟必须完成一个呼吸也念完一个佛号。但是如果你是一次级就先练这个动作很危险，你会比较 K 哦。如果你先练好五秒钟之后再来搭佛号，那就很快了。老师，那么呼吸和佛号和呼吸声的对应，两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呢？就是我建议你啊，初期的时候必须要用心感受，吸气的时候，假设你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应该放陀还是放佛，还是放南还是放摩，还是哦还是咪？你到底要放哪一个字，你自己觉得你放进来哪一个字让你自身感觉到最舒适，哪一个字吸气的时候你放进来你会觉得那个字是 K 到的，好像你的呼吸不顺，然后用心感受呢，你吸气的时候安放哪一个字，哪一个字要安放于平缓坡，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呼吸是有点缓的、转折的，在你一吸一吐的时候是有转折性，甚至有时候会有停顿，好像完全没有在吸吐。你要去注意到，然后那个地方要安什么字？那哪个字呢？是安于你在吐气的时候会最顺，哪个字又是在你呼吸转换的时候最顺，让你这个整个波段啊，整个符号在五秒钟念完，都刚好各司其位，全身能够达到一致性跟舒适平衡。这时候就这样，你已经具备有你观察身心跟观察习和观察心的能力了，就在练习这个能力。所以你能够观察呢习的什么，哪一个习是出色、细滑、轻重、冷暖，你这样是不是在练习才可以感受出来它搭配的顺不顺，是不是就是习的八项或者叫做习的六项。这就是一般在讲六妙门啊，还有习道观的第一关啊，这一关关完就可以进入随习了，以后你就可以符号跟习道观直接搭着往下去了。好，所以佛号跟呼吸声的标准答案呢，在活水禅的第一集啊就已经有了。那但是如果你就照着那个标准答案去练的话呢，很难练成跟自身是一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那叫做模仿，模仿是很难的，你很难以终身受用的。好，我们来看那个134，你们那不是你们那一本哈，这一本134，这边有看到它有没有南无，红的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标准答案，就是在下面要转折的时候，开始吸的时候南无阿弥，然后陀的地方会有点转折，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跟着出来的深呼吸的感觉？可以听得出我在念什么吗？我也在呼吸耶，有齁，听得出来齁。所以以后我就来念五秒钟一个，然后我就在那边念成一个录音带给你们好了。你就会觉得太奇怪，这个法子在念。不过这样子练大概练个二三十秒钟，你大概就可以自己跟着上。那另外那个再来就是，这是六字念佛。那四字的话呢，132页。四字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不变。刚好停下来不要念的地方留在它转折点，好，留下来转折点。那之前呢，我叫那个赖英姿他们去练，就是他们救生去练的时候啊，没标准答案也给他们，但是我不准他们说照这样去模仿，我要他去感受，说你可以，你要怀疑我是不是对的，你要怀疑，然后他们就去练去搭配。然后玉珍更可怜，那时候这本书还没出来，然后他就练得一塌糊涂，他完全跟他相反，就是我这边是陀佛，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这样子念的，然后让我听到无法理解，我就看他说你确定你很舒服吗？我就是问他，他就说对啊，他觉得对，我说那你就这样子练练一个礼拜，如果你这个礼拜确定很舒服你再告诉我，他觉得他没有到一个礼拜他就确定他不舒服了，就改掉了。所以这个你还是可以质疑我，然后去练习你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然后赖英姿真的很认真的去练，练完以后他就告诉我，老师我确定你是对的，你们也确定是对的了齁，都试过了。那其他同学你千万不要看了他就去模仿，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你就会省掉了一个阶段，41页讲的，你会没办法去学会感受你呼吸里面的轻重色滑，你必须去学习轻重色滑到底是什么感觉，什么叫做色，有什么叫做有阻力，什么叫做滑，你很顺畅，你没办法，你要去感受它，然后什么时候你的呼吸是轻重色滑的状况，什么时候是冷暖的感觉，你去感受它，那个状况不能省掉啊。所以那如果你省掉就叫做模仿，你真的去感受到了以后，你也知道说怎么样是最好的最稳当的，这时候叫做学习正确的，这样了解吗？了解哦，不能用模仿的哦。好，来我们43页，模仿所达到的效果， 与经历实际学习所达到的效果怎的不同呢？您知道亲自体会是多么的不同？习道观和念佛观，乍看五秒一呼吸一佛号毫不困难，可是啊，习道观搭配念佛观的操作相当细腻，稍许的偏离，整体的结果则会相差十万八千。若是仅仅模仿，经不起小参疑问，更别说对自己的观照开发有多大的效用。倘若模仿活水禅第一集公布的念佛观、习道观搭配的图解，就像刚才给你看的两个图解，你只是模仿它，想说吸就这样，吐就那样，对阿妈而言，不仅仅达不到任运自然，而且你的身心没有经过练习，什么五秒钟也没有经过怎么样调整它的轻重奢华都没有，就像是没有经过练习的调整，而直接把你丢入模型里面。受伤的是谁？还是小蛙？不是我，是你们。所以你那个经过练习，是慢慢所谓的练习，就是同时在调整你自己，就是调整你自己这个国体。那如果你没有练习，你就像是你不是这个国体，而你硬塞进一个模子里面假装出来的样子，那这时候没办法终身受用的。老师心疼惜蛙儿，蛙儿千万要老实修，一步一脚印，用心感受吸气之时，哪一个字安放进来能令自身感受到舒适，哪一个字安放进来吸气觉得口鼻声不一致，用心感受吸气之时安放哪一个字，而后哪一个字安放于平缓坡，哪一个字安于呼气，哪一个字安于气息转换之际，怎样才能令自身感受到一致性与舒适平和？蛙儿千万记得自己用心去体会。所以怎么办？你要回去做啊！这个上完就上过嘞。我都怎样？我期待的是你回家会练习。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只有几次，真的要办这个啊！这个七天都讲不完，七天都教不完。从动作身体都要教，一步一步教，那个很费劲的。我曾经有一次花了两三个小时带他们第一批的班，对不对？我们去安和，结果花了两三个小时，连一个下座都没办法，全部人会都弄不好。就是你一跟他讲先这样，先这样，先这样，那一会就会又出彩，一会又出彩，就是一个下座都没办法弄到全部人都标准。可是那个下座很重要，如果下座没有弄好了、以后啊。全身会有僵节痛、筋骨痛，还会咳嗽，都会有问题。你看，连那个下坐花了两三个小时都教不好。如果是真的要带一个七，我看我会累翻。我会最吵的就是我，到时候最吵的就是我。而且我那个七应该不会是就是像人家那种打坐就打坐，我应该会就是有点叫教学七，是不是？应该是属于那一类型的，就是必须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然后这里要怎么样，这里要怎么样，这里要怎么样，然后很想做的就啊，你很烦呢、你很吵哎、会不会，然后就必须等到一个阶段以后有比较慢慢上手了，才可以说不用讲，然后让你们去做，然后再去讲方法，这样一步一步来。你们知道打坐之前如果有读经跟开示，你们打坐的效果会很好，你们知道齁？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一步一步，先要教学，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来，那个可以排课的。哎，45页，下着安心，刚才上过了，对不对？所以47页，来那个林先生念。
念佛的初期方法，哇，念佛观有观想念佛、称名念佛，此处我们先谈称名念佛的初期方法，观想念佛留在后面，念佛的因行，我们再慢慢细聊。瓦尔，你想一想，念佛观、习道观之方法操作，于念佛时默念或出声。老师，默念时嘴可不可以打开？瓦尔，您是答非所问。称名念佛有分默念和出声念，出声念比方佛七或者念佛经行，但是眠卧之时、如厕之时、早浴之时，都是不能出声念，只能默念。所以出声念有时间场合限制，默念则没有时间场合限制。 再者，初生念和默念对初学者都会增加持习的工作量，学久了以后就会知道初生念对持习的负担较大，默念对持习毫无负担。瓦尔现在知道初生念和默念的不同了，请您仔细想一想念佛观、习道观之方法操作与念佛时默念或初生。老师，习道观是随时随地用的法门，所以这里应当搭配默念的称名念佛。瓦尔如此可教，完全正确。瓦尔初学时采默念有口型但不出声方式，方便于配合持习的出入，也可借由口型的变化用心感受吸气之时安放哪一个字，而后哪一个字安于平缓波，哪一个字安于呼气，哪一个字安于气息转换之际，怎样才能令自身感受到一致性与舒适平衡，待熟练之后则可在心中默念，随时随地可操作。
好，请等一下，这边呢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佛号搭配上面，很多人会以为说那这边要发出声音来念。好，那这边就告诉你要不要发出声音，不用不用。那你的嘴巴要不要这样子念，到后面是不用，刚开始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觉察到气息顺不顺，你可以把嘴巴有那个形状。那如果你的敏锐度比较高，你连这个嘴型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就直接闭起来。那后面呢就是告诉你，大家说那既然是做嘴型啊，又要念佛，到底是用口呼吸还是鼻呼吸还是口鼻呼吸还是口呼吸呢，是哪一种呢？来，我们来请林先生继续。
瓦尔再考您一题，念佛时默念应当用口呼吸还是口呼鼻吸，亦或用鼻呼鼻吸？老师，我还不会。瓦尔让您赖皮一次，因为初学者方法不熟练，下着安心也没练妥，所以声位调整到理想状况，这时呼吸声很短不够长，导致呼吸无法跟得上念佛。呼吸无法跟得上念佛的结果，有些人可能会用口，也可能口鼻呼吸，等待日渐功深，调声也妥当了，下着安心也练好了，方法操作熟练，身心状况调整之后，则能正常自然地以鼻呼吸。瓦尔，有些初学者会观不到呼吸，问他用口呼吸还是口呼鼻吸，亦或用鼻呼鼻吸，就像问到鱼盲。瓦尔，这种情况就是心放于外，必须练习收心。收心方法很多，有一个方法很棒，也可以同时练习习道观哦。这个好方法就是每一个小时播一分钟练习五秒调息，每天要练十次，总共一分钟，空档之时再播一次五分钟练五秒调息。老师，这样的原理是，瓦尔，老师让心放于外的初学者每一小时收心一次，练一分钟五秒调息，同时收心系源于息，也同时练习操作韵律。他不断用口呼吸还是口呼鼻吸，亦或用鼻呼吸，只要一天练十次，先学感受呼吸，空档期间再练一次五分钟的五秒调息，这样日积月累，不出三个月，这瓦尔的基本功自然练好。瓦尔，我只怕初学者心不在焉，没有这样好好的持之以恒，只要有心有愿加上力行，老师保证功不唐捐，一定有成。
所以啊，刚刚我好像高估你们嘞，我说三个月，结果有人好像告诉我他练一年多。应该是你那时候是断断续续练，你没有像这边讲的，你每天就是15分钟到30分钟。对对对，可能方法也没有弄好，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说，你如果一个小时一分钟，你10个小时10分钟，对不对？加上你再有一次比较集中的5分钟，总共一天你给我15分钟。魏英呢？我们给我15分钟啊，有哦，你现在练得不错了哈、哦。好，待会换你讲哦，等一下哦。所以那个你先这样练，练到后来，你会达到一个状况，就是51页讲的，你念佛会顺如贯珠，就跟呼吸一样，不会跳过一个空档，因为你的佛号跟呼吸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了。51页，好。那念佛的韵律和呼吸的潮汐呢，两者就像平缓的海浪相应起伏。到后来触眉清淡，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吗？就是两者会，当你有呼吸就会有佛号，而且两者会搭配的，不会再有任何冲突性。对， 就是会自然答应上去。好，那我们来把这一段我看完。老师，念佛观、习道观的方法操作，念佛时感觉一句佛号的字与字之间不能连贯，呼吸不顺，原因为何？老花儿，你知道有多少因素会影响吗？花儿，念佛语调的轻重缓急，每句佛号是下压或上扬都有关系。所以呢，一般我们在调这种状况的时候，会请蛙儿先读出声音，让老师听一听，念个一分钟十二句佛号喘不喘，哪个字的语调不顺，矫正语调，有时候就可以解决掉了。所以你不要一定要接着南无二声阿弥陀佛这样子，你就念得很痛苦，懂不懂？你不能一直要坚持它是几声，你要念的语调啊，你会去调到一个你是大概出来的语调。所以这个语调呢，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也会随身体的运动和心灵状态而有各个时段相应的语调。所以你不能说现在这样念很舒服，改天就换个方式，你又觉得说你一定要回到这个状况，你就是依你那时候的身心状况而去调你那时候的调子就可以了。只要调个几次，你挖耳就会掌握到诀窍，也就能够因时制宜咯。所以不算太难，用心就可很简单。挖耳念佛不顺，字的读音也会有影响。最好的读音并非字字分明，也非注音符号的标音。知道哦，你们有念过的同学大概都会知道，不是照注音符号的标音会是最顺的。挖耳，你回想回想佛七，在大殿外面聆听殿内的大众念佛，字与字相贯，句与句相连，仿佛波浪起伏。虽然每个字都非字正腔圆，却是字字清楚，句句动人。会不会听佛七很感动哦？哇，这读音也会随着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会随着身体运动和心灵状态而有各个时段相应的语调。基本上教了这么多弯儿，收了这么多小朋友，确定一件事，字字读音与语调会相互影响。太标准的咬字会造成默念的紧张感，所以咬字并非标准读音最恰当，而是您身体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读音与语调。不论弯儿读台语、汉语都可以，也可以读泛音，用心去感受您身体的读音与语调吧。你读出来的是傅梅静，读出来的是标准调吗？不是吗？对，都不是。那那个玉珍呢？你也是读出来？不会哈，一定都是会拉糊模糊调。那魏银龙呢？还没有感觉到这个部分，你还在练五秒钟，有在进步。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吴廷芳，你回去自己要找时间练了。